心理罪这个片子我给 4.5 分，不及格的最大原因是它的类型混乱啊，我以为是心理惊悚，然后看到中间发现就开始怪力乱神，变成了各种血浆片啊、吸血鬼片啊、僵尸片的套路，有人一听说嚯血浆片，那我得看了，但是这篇又没有很出色的动作戏或者打斗，而且可以这样说，也没有同场超过一个的吸血鬼出现，最多就是俩正常人打一个吸血鬼啊。而且你想想主演是谁，李易峰、廖凡，这俩都不是武行出身，对吧？打斗场面对于动作片影迷来说也根本没法看，都在靠剪辑。其中有一场泥地打斗，那场要说算是这里最好的了，而且有一些功能性，这个加一点点分数，但是那个质感也模仿的突袭二那类，所以说冲这标题就要买票的你得慎重，最起码你想想龙标横在前面让你出个吸血鬼的画面又能让你有多限制级呢，而且冲着嫌疑人 X 啊、记忆大师那类观众看的可能会更失望，这才是这部电影的最主要的问题，你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心理惊悚片，普通观众可能觉得啥意思啊，对吧？这不都是恐怖片大戏吗？什么心理惊悚啊、悬疑啊、恐怖啊，本来我也分得不清楚，观众可以不清楚，你导演要是也分不清楚，这个可能会造成执行上的混乱。什么叫心理惊悚？标准模板就是七宗罪，回去再看一遍七宗罪，你说他哪个动作场面拍得特漂亮，枪战特爽，打斗特别爆棚，时间超长，都没有，通通都没有。甚至他那些尸体照片在 B 级片眼里那都不算啥。心理惊悚特点说白了就俩字，虐心。通常套路是让观众首先对某一个主角产生心理投射之后，然后再摧毁这个人物本身，或者否定你认定他的理由。这个片子啊，我听名字叫心理罪，对吧？我以为你肯定是主打心理惊悚的，而且他其实也有模仿七宗罪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新老警员双雄的搭档，让他们在办案过程当中呢，又从互相看不上到和解，这个套路建立是按照七宗罪去建立的。但是心理惊悚片的精髓，你这个片从头到尾都是没有的，因为他既然讲究让观众对主人公产生同理心，你要有代入感，那你就必须得所有的氛围铺垫都往现实感套路上铺垫。七宗罪很长，这里我就说一场戏，就是小辣椒请摩根弗里曼到他们家吃饭，他俩和皮特在饭桌上闲聊，这个时候地铁驶过，全屋震颤，然后皮特道出原因，三个人捧腹大笑。你看这场戏看起来关键的案件信息一点都没有，更像是一场闲笔，但是它特别好的拉近了人物和观众的关系，因为那里面涉及的案件跟这个心理罪里一样，都是极其特殊的变态案件。这个观众看这种跟自己身边没什么关系的事儿的时候啊，顶多就是满足猎奇感，是吧？一千零一种死法嘛，对吧？但是跟我本身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场戏，皮特怎么解释的地铁原因呢？他说，这是我们在找房子的时候，那个房屋中介特别的奸商，等于他算准了时间，就选在这个地铁经过的空隙带我们来。地铁这个每五分钟一趟，每次就带我们看几分钟，看完就走。三次看房好像都没问题，一住进来发现房子问题大了。然后说完之后，小辣椒也跟着乐，然后皮特还说，你为什么还跟着乐，对吧？你早就知道这个原因，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买过房、租过房，都和这些房屋中介打过交代。其实小辣椒在那个片子当中戏份根本不多，没有什么出彩的机会，但是就这一场戏把他和皮特夫妇的这样一个日常全都交代给观众。等到最后凯文史佩西把小辣椒脑袋切下来的装在联邦快递的盒子里送到皮特面前的时候，你一下子知道他妻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就是一个现实感的铺垫。但你反观这个片子，首先就是李易峰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超强人设，而且这个超强人设到了一个非人类的阶段啊，看一眼尸体连凶手是单眼皮双眼皮都能算准，这根本就不是 CSI 那类严谨推理片的路数了，这根本就是神棍片儿啊，是 X 教授，按照我那个副标题说的，还是狼三里的 X 教授。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他跟跳大神一样神，但是后面一迷糊，他能连两次的凶手都不是一个人他都看不出来了。而且到中后段，等那个小岛上的吸血鬼养殖基地一出来之后，而且又学什么星战搞个萌物机器人为了卖周边，直接就变成科幻片了。你没有现实基础的建立也就罢了，你还在往超现实方面去建构这个电影，你让观众怎么建立和你片中主人公的感情呢？所以这个就造成最典型李易峰女友那场死的戏出现之后，对于观众来说是完全无效。他为了怕自己无效怎么办，又只能靠 MV 式的闪回甜蜜时刻， 等于对观众煽情失效没有用不说，你也拖缓了影片节奏。所以从这个电影的中段开始，这个片子的节奏感是连连掉价，到最后看得我是昏昏欲睡。最后说一句，表演李峰表演怎么怎么好，被吹得如何如何牛逼，我是一点没看出来。不就是说台词的时候这眼神往旁边瞟吗？这导演一句话你就能做。廖凡表演的差我是终于感受清楚了，他其实演谁都是一个套路，发怒的时候说台词的句逗都一样。你去看师傅，你再去看之前的跟汤唯演的爱情片，你再去看白日焰火，其实白日焰火也是戏托人。这柏林影帝和那位史上最年轻的威尼斯影帝是一样的，其实啊都只是赶上了一部好电影而已。